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可以再一次看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九章一开始，耶稣讲完这些说话之后，第一节他说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耶稣已经离开了加利利了，然后他预备要进入的是犹太的境内，即是说他预备进入耶路撒冷。现在他在外围，那个地方是耶利哥，然后法利赛人就继续给耶稣一个很大的，最后一波的试探，在耶利哥这个地方就问他有关婚姻的问题。不过今天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反而有一句说话好捉住我。第三十节，最后一节，最后那节经文呢，耶稣就说了，然而有很多人，这些人怎样的呢？他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不知道你读到这段经文呢，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说感谢主，我是那个在后的，所以我一定会在前。你讲完之后呢，恭喜你，你已经在前了，咁下一步呢，你就变咗在后啦。係咪呀？咁所以我读呢段经文嘅时候，我的感觉系点呢？到底我系在前嘅呢，定系我在后嘅呢？咁我即系话我永远都系玩緊呢一个争凳仔游戏，係咪呀？几时我先至可以让我嘅生命可以永远跟喺耶稣嘅前面呢？学习走喺前面跟从神呢？因为我跟下的时候呢，原来我跟甩咗，是不是我去了后面。耶稣讲这句说话，表面上我们不容易了解的。我排队排在前面的，我就在前面，为什么会去了后面呢？是不是？但是事实上，在我们成长过程，在教会我们看回很多很多一起在信仰里面曾经同行的人，是不是很真实啊？好真实，真的有好多在前的去了后面。到底有几后呢？有一些直情在那条队里面已经消失了，不见了。所以那个后是后得很可怕。有一些呢，在后面的呢，很勇敢的向前。而向前的怎样可以继续在前呢？所以今天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怎样可以在凡事上我看到神？如果我要跟在前面的话，我一定要看到个目标，我才会跟得到。如果我看不到呢，我就会跟得了。一路看，好像有时去跟 Hebs 师母和女儿去行街的时候，去到某一些地方，我一定要看着他们的。一睇失咗咧，就原来就已经可能转咗入去某一啲嘅去 shopping 嘅地方，所以一定要眼要睇住，看见之后就可以跟啦，就可以跟得贴啦。咁所以今日我俾呢一章嘅题目咧，系看见神跟在前。四段，四件事件。第一件事件是讲到呢，法利赛人来到试探耶稣有关婚姻的问题，可不可以离婚的问题，这个是第一件事件。第二件事件是小孩子的问题，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的问题。第三件事件呢，是有一个少年人，少年的财主问耶稣怎样才得着永生，这个是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是彼得问耶稣，我都已经为你们，我们已经为耶稣你撇下一切了，我们会得着什么呢？耶稣就告诉他知，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四件事件，我们现在逐一来看，怎样在各种状态之下保持看到神，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永远跟在前头。第一大段，婚姻情感看见神。第一节至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呢，法利赛人可以说是一个耶路撒冷地方以外的最后一波攻击。他们来试探耶稣可不可以离婚。当时有两种的拉比学说，一种比较自由派。自由派的学说就是任何情形之下，个丈夫想离婚就可以休妻，就可以离婚。而保守派的就不是，一定要犯奸淫状态之下才可以离婚。两派。所以法利赛人当时就来试探耶稣。耶稣答任何一派都会被另外一派攻击，都会引来很多的反对。而 耶稣的回答是怎样回答呢？而法利赛人的问题怎样让他们退到后面去呢？本来法利赛人是在整个以色列群体里面走在前头的，他们对信仰是最认真的，他们对信仰是最执着的，所以他们是在前的。但是现在这批法利赛人在耶稣眼前呢，竟然变成在后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说他们整个核心的问题呢，在耶稣的回答当中，耶稣讲出法利赛人整个核心的问题是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因你们心硬，法利赛人之所以本来向在前的，现在变成在后，因为心硬，个心已经变得硬化了，个心不够柔软，他们在属灵上面硬化了，他们在道德上面也都走了样了，所以他们没有一种柔软，对人的怜悯，对神的了解。所以耶稣整个回答呢，是讲紧一件事，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神呢？心硬的人呢，看不到神。心硬的人看到的呢，是自己。心硬的人看到的呢，是规条。心硬的人看到的呢，是道理。看不到真理，是叫人得自由。看不到神的心意。耶稣整个回答是怎么回答的呢？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耶稣强调一件事，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婚姻是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神做男做女。而在这个创造之下，第五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命令人要离开父母。跟着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用了三样东西去看神：神创造、神命令、神配合。婚姻是一个大的架构，里面全部都是神的一个的带领，神所安排设计的一个制度，让人蒙福，让人可以生养众多，治理这地。这个是神的整个心意。所以耶稣说，法利赛人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心硬。心硬的人不会看到神的创造、神的命令、神的设计、神的安排。心硬的人看到什么呢？看到摩西说，为什么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心硬的人看到什么呢？看到我有权离婚，看到我有权，摩西写了的嘛，所以我就有权咯，是不是？所以原来心硬的人不是看神的心意，心硬的人是看我有权，我的权利，我有权做什么，我有权做什么，合则离，不合则去，所以我有权。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常态里面的状态，我不是指一些婚姻里面一些的暴力啊诸如此类的那个特质，不是那种特殊状态。是在常态里面，婚姻到底是不是我有权呢？真正的权，耶稣说，不在妻子，也都不在丈夫度，在神度，是神配合的。所以在常态之下，整个婚姻是神掌权，不是人掌权。咁你话咁，但系真系好辛苦喎。婚姻辛唔辛苦咧？婚姻本身就好奥秘，婚姻嘅特质就系咧，神话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系咩意思咧？呢个时候就可以发挥无限嘅创意，修理他，对付他，糟质他，整蛊他，定系点样呢？事实上，原来整个大前提是不好。原来我们不好，男人不好，男人有很多问题，自我中心。同样的，独居不好应该都可以应用在女人身上，是不是？所以所有的独居在神心意当中都不好。如果不好的话，我就需要有另外一半去对付我们了。如果不在婚姻当中，一阵下面我会再补再讲。 所以原来婚姻的那个艰难在于呢，我们因为有很多不好要去调整，要去调教。所以婚姻里面的艰难不是因为婚姻制度、婚姻架构，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所以在学我们学先知预言、学领受祷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提醒呢，我们尽量不为到婚姻做先知预言。那个就是神所给你的另外一半。因为就算是神所给我们的另外一半，都一定有艰难。那个艰难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不好所产生的。不是因为神配合，你配合了 都不好，都有艰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耶稣说法利赛人的心硬是什么呢？他看我有权，他不是看我应该放下。如果我独居不好，我就要放下，我就要放下我自己，我学习去让对方成为我的帮助。法利赛人的第二个问题呢，看不到神的心意。他们心硬，只是看我有权做什么。他们心硬，看不到神对婚姻那个美好的设计。有神的心意要人变得更加好。他们心硬，看不到呢，其实自己有软弱。原来我需要调整。他们心硬，看不到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工作。我跟 Hebs 师母相处呢，其实都有很多地方我发现我心硬的。我发现呢，我啱佢错嘅。我发现呢系点点点啊，唔应该咁样啊。我琴日搭车翻屋企嘅时候呢，搭村巴翻屋企，我隔篱呢有个男士就同个女士讲啦，你系点解要买呢样嘢俾你阿爸呢？呢样嘢你知唔知个杯好重啊？你阿爸年纪已经大啦，个杯咁重，你买个咁重嘅杯俾你阿爸系唔啱噶嘛？你知唔知我唔系计较嗰十蚊啊？即係那個重啲個杯係貴十蚊嘅，我一路聽佢哋對話，好有趣啊！佢話：你知唔知個杯？我唔係計較嗰貴十蚊啊，我係覺得你諗嘢都唔諗清楚嘅，你根本唔諗清楚咁重嘅杯俾一個老人家，佢邊度拎得起咧？全程就個丈夫一路講一路講一路講，個太太一句聲都冇出。我一路听个内容，我觉得咦咁熟嘅，好熟悉喎，系咪啊？熟唔熟悉啊？男人啊！男人的最强项是什么呢？讲道理，是不是？我们一路分析一路分析，我心想道理你赢了，不过在关系上你已经输了。即他不停讲到个太太一句说话都没讲不到。我心想不是买了这只杯之后，如果太重的不是再买一只杯咯。好简单而已，是不是？用不用执着那只杯很重呢？又或者背后可能他都计较紧个十蚊呢，是不是？只不过用一个更加堂而皇之的道理去讲啫嘛。我哋嘅软弱，我哋嘅问题，我哋觉得我哋嘅理性，好多时候神就系要透过婚姻去帮我哋成长，透过婚姻帮我哋去突破。法利赛人心硬，法利赛人睇唔到神嘅创造、神嘅心意。如果我喺婚姻关系里面睇到神嘅心意呢，我就会一路跟在前。因为最大的帮助是婚姻，如果看不到最大的折磨是婚姻。所以怎样由那个最大的折磨跳去看到不是原来神最大的祝福和心意呢？关系一调整，是不是不单止我们自己向前？夫妻关系一调整，是整个家庭整个家族一起向前，是很大突破。所以这个是保持在前的秘诀，就是我要在婚姻里面看到神的心意。然后耶稣继续讲了，门徒就觉得婚姻，所以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门徒就退了，婚姻这么艰难，不如就不要结婚了，是不是？两个人磨得这么辛苦，耶稣就开始讲出另一句很重要的三种的特质。第十二节，因为有 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且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我将它用了一个比较阔的感动去解释这段的经文，是今早的一个应用。我将那个变成阉人，是指没办法有性行为、有亲密的行动。我将它变成一个比较阔的一个理解，是情感的交流。 有三种的状态让人的情感交流会出现不同的特质。第一种的状态是生来是阉人，它代表着有一些人呢，他的情感是不懂得同人交流，他好像天生就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里面有很多固执，有很多偏见，有很多蒙蔽，有很多逞强，有很强的自我中心。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呢好像不懂得沟通的，是不是？他里面呢好像耶稣所说生来是阉人，生来是没有办法跟人有亲密关系，生来是没有办法跟人有沟通。这个是第一种，是自己的里面的问题，是自己性格特质里面的一些的扭曲。第二种是被人阉的，我将它解读成为因为受了伤害。这个第二类人，当一些人他受了伤害之后，他就会情感没有办法跟人交流，他会两个特质，一个就是反击自我防卫，另一种就是受伤之后退缩，退到一些的地方什么都不敢面对，有时又会讲面子，有时会活在自我蒙蔽里面讲出一些欺骗的说话。这两个特质其实都是将重点放在人身上，一是自己，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性格，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扭曲，一是人家扭曲了我，我亦都拥抱那个扭曲，我被伤害了之后我就不停拥抱着那个伤害，我揽住个伤害，以至于我跟人咧系冇办法有好的沟通，吓冇办法有好的情感交流，生命自然就退喺后边。耶稣话：我哋眼光应该放向边度咧？第三种，第三种系为神嘅缘故自阉。我再强调，我系用一个比较阔嘅角度去应用喺今朝嘅感动里边去应用。我是将第三种是什么呢？我将我的情感交给神。如果我的性格是扭曲的，神啊，你帮我去调这些的扭曲。如果我是受过伤害，神你帮我在这些伤害里面出回来。因为我不想好像法利赛人那样跟到前面，但是突然间就去了很后面。所以在第一大段里面，神鼓励我们去做些什么事呢？去看神的创造，神的心意，神的设计，神的带领。我信得过，如果是神创造的话，在我成长过程里面，无论什么原因我被扭曲了，我现在都可以扭回直，因为祂创造，祂创造。除非我的生命不想前进，不想在前面，太多例子了，太多例子，前前后后，前前后后，在生命里面，我自己去回想回，由最初我带的一批年轻人，最初带的时候很兴旺的，有成七十个大专学生的，是啊，七十个，但是这七十个里面，现在剩下几多个呢？剩下几多个，仍然是很，很跟在前面的呢？我现在看回70个里面，应该不够一只手掌是可以仍然跟在前面。70个如果剩下5个，那其他那65个呢？在前的必要在后。所以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这个第一大段，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鼓励，也都很重要的警惕，怎样保持在前面呢？一定要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恩典，要看见神，神在婚姻、在关系、在情感上教我们怎样交流，要将情感学习交给神，让神帮我突破。这个第一大段。第二大段，那是第十三节，刚才第一段是第一至十二节，婚姻、情感、看见神。第二大段是十三至到十五节，小孩身上看见神。同一段的经文，前面已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里又再发生一次。我看的时候，我这一次比较不是看小孩子的特质，我比较是看耶稣做什么。耶稣做什么呢？门徒就叫他们走，是不是叫责备小孩子不要吵？但是耶稣竟然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跟着耶稣就为他们按手祷告。按手是一个很重要的礼仪来的， 按手是祝福，按手是传递，按手是很多很多属灵的意义。耶稣要祝福这班小朋友，但这批人呢，一些在人的标准来讲，一些地位都没有的，是小朋友。一些特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小朋友。是不是？最多就是做一个动作，人家笑一笑，是不是可爱？是不是？但是可爱不代表一切嘛。所以当耶稣要祝福这班小朋友的时候，原来我们就是小朋友，我们其实没什么特别，没什么优点，没什么强项，但是耶稣说就我接纳你们。怎样看到神的心意，让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呢？我就是看到神在凡事上对我们的接纳。我有几软弱呢？有时幼稚到好像小路仔一样，是不是？情绪化好像小路仔一样，想嘢个不成熟好像小路仔一样，但耶稣说来啊，我为你按手。耶稣对小朋友的无条件接纳，对我们那种不断的接纳，我知道就是这个特质。所以要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这些小孩的部分再一次想，我见到别人是这么小路的时候，我想一想，是可能我里面都有很小路的地方，大神呢接纳我，接纳我，接纳我们情感里面的不成熟。所以我不去再看自己的软弱，我要跟神说我要去到你的面前，我要成为一个小孩子，去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帮助我成长，跟在前面。第三段是十六至到廿六节，有一个人就来问耶稣了。这个人很有钱，他问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他很有钱，后来耶稣叫他摆低之后，他悠悠愁愁就走，是不是？如果我身上只有两元，耶稣叫我摆低容不易，是不是？就摆低两元，是不是？或者十元。但他有钱到一个地步，他悠悠愁愁。为什么他要再问耶稣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证明了一件事，他生命里面不满足。他已经很丰富了，他已经很有钱，他是一个财主，但是这些钱财没办法让他满足。他里面有一个洞，那个洞就好像他觉得我想填满他，钱不可以满足到我，那我要做些什么呢？我应该做很多善行，我应该做些什么？钱满足不到他，他想用行为，他想用善事 去填满他里面的不满足。所以耶稣看到他的缺乏，耶稣看到他的特质。你说跟耶稣要所有东西都抌低啊？我今朝的亮光就是，如果你懂得享受感恩神所给你的东西，耶稣不会叫你摆低的，是不是？因为你拥有神所给你的，你享受，你蒙福，你感觉到你从财富从经济背后见到神的赐福，你亦都享用这一切的祝福，善用这一切的资源，神怎会随便收回话你摆低了呢？对不同的人，神有不同的带领。所以当他不享受这一切的时候，耶稣说你既然都得不到满足了，你又寻求更加高的生命特质，好啊，那我帮你啦，就是摆低你觉得重担的金钱，你跟从我，你跟从我。所以这个的少年人没办法看到他的财宝背后是神的祝福。所以耶稣其实不是给一个难处去专登挑战他，不是要为难他。他既然是一路都寻求行为行为行为，耶稣说你来跟我，我就让你知道呢，不是行为导向。你来跟我，我会开你整个眼界，财富是祝福，生命里面的善是恩典。不是靠我的行为可以行到善，是在恩典里面我就可以活出神的美善。所以神给这个财主，这个少年的财主一个很大的挑战，他挑战是想调整他的心，想让他在祝福里面见到神。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就是神啊，我想你给祝福我，包括什么呢？财富的祝福，所以工作就来了，工作就多了，然后就加班了，加班到一个地步呢，回不到教会了，是不是？我明明是祝福你的，但我没办法回到教会。 有第二个我哋可能想求个祝福，神啊，求你俾我婚姻，然后俾我咧生儿养女。但系生儿养女之后咧，诶就唔翻嚟教会咯。明明系一个祝福嘅道路，但系点解喺祝福当中跟在前，最后变咗跟在后咧？在前的必要在后咧。所以每一个蒙福背后都有一个嘅危机。蒙福之后忘记咗神，睇唔到神。佢就会变成蒙福在前，但系最后变咗在后。所以无论系呢一个蒙福嘅财主，无论系本来跟在前嘅法利赛人，佢哋都有一个嘅遗憾。个遗憾就系跟下跟下迷失咗，睇唔到神原先嘅心意，睇唔到神原先嘅祝福系几咁多。如果神祝福我咁大，最系神话你摆低啦，咁可唔可以摆低啊？当然可以啦，因为嗰啲祝福系神俾噶嘛。如果神俾得我呢一个祝福，佢叫我摆低，意味住佢要俾我更加大嘅祝福。所以最后又唔系唔可以摆低噶。呢个财主之所以咁忧愁，因为佢全部都觉得我必须要做一啲嘢，我必须做为神做啲嘢。危机就喺呢度啦。不是为神做一些事，是享有没有享受神的同在。这个就是去到下一节了。下一段里面第四段。第四段也是讲这件事。所以我们如果先回到第三段，是不是给我们很大提醒，行为导向的特质会令到我们在前的变成在后。如果不停要寻求表现，我希望有好的表现，不断要寻求有好的特质的话，那个过程呢，可能我过了一个位，我看不到神，我只是看到那些行为，看到这些特质。我们经常都讲笑话，现在呢电视已经去到 4K 了，是不是有很多高清啊，跟着我们又经常都要上网直播了，我哋系咪有一日要好似舞堂咁样咧？上去之前要化妆啦。舞堂因为真系个镜头太清啊，系咪啊？清到咧，如果你唔稍微执一执咧，上到去咧，块面啊面青口唇白啊，可能有一啲唔系好健康嘅形象。咁可能有一日我哋都要去迈向呢样嘢，但系呢样嘢系咪个焦点咧？唔系。呢样嘢唔系个焦点，焦点系我嘅生命一定要系知道神喺边度。神要我们传递的是什么？第四大段，跟从服侍看见神。27至30节，彼得就问耶稣了，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第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不过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古卷家、妻子、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这句很重要，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本来跟从神就有赏赐的，本来跟从神就有权柄的。所以耶稣跟门徒说，将来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人，本来就有祝福的。但是彼得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彼得的问题出了在明天那一章，就会去很深入去讲葡萄园的比喻。整个彼得的问题出了一个错误的焦点，那个焦点是彼得对耶稣说，27节，他说我们都已经摆低一切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整个焦点错误是我应该得到报答，耶稣我都为你摆低一切，所以你应该报答我，我应得的。彼得整个扭曲就是在这里了，他觉得应得的。事实上我们看不到彼得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是一个跟从神的人。当我服侍跟从神的时候，我看不看到原来不是应得的。不是应得的，全部都是恩典来的。 是恩典来的。我今天可以服侍神，不是因为我们有几叻、有几本事、有几多好像很多优点，不是。那些东西如果称在神的天平上面，全部都没有价值的。神甚至乎连我的成长过程都是神的塑造、神的祝福、神的帮助。每一样东西都是恩典。彼得看错了，服侍的人如果由恩典变成我应得、我该得去讨这些东西呢，觉得这样不公平、那样不公平呢，服侍的人就会由在前变成在后。整张经文很清楚的，本来在前的法利赛人现在在后了，因为看不到神对婚姻、对关系的心意。本来呢是一批的小朋友，但门徒呢只是看人的价值，但耶稣说单纯是很重要，神的全然接纳，看不到我们又会迷失。财主看不到原来丰盛的祝福全部都是神的恩典，他以为还要靠行为，所以他在前的，本来他在前的，因为他什么诫命律例都守了，他是当代里面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了，是那个世代里面的领袖，是好守律法的，而且呢还主动问耶稣我可以怎样再成长，是不是很难得啊？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当然很欣赏他了，是不是？他很上进，很肯成长，很谦卑，很肯问，到最后呢结局是悠悠愁愁地走，因为他看不到不是为耶稣做什么，而是怎样在个恩典里面看到神的丰盛。同样彼得都是，彼得看歪了，他说我应该得什么，他看歪了。今天神鼓励我们怎样可以跟在前呢？我永远看见神给恩典，我永远看见每一样东西都是祝福，我永远有一个柔软的心，能听的耳朵，当我们的小组长、我们身边的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听？听完之后我的耳朵有没有被洁净？我听到一些消息、一些资讯的时候，那些消息、那些资讯是让我向前还是让我退后的？如果我听到一些东西是让我退后的话，我要洁净我的耳朵，我要听完之后前进，那些说话我就要听入心中，听完之后后退，那些说话就要从我耳朵里面分别为圣，分出去，因为我们要前进。耶稣说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不过他不是说所有人，他说许多许多，所以神说那都感谢神，不是每一个，我仍然有机会永远向前，洁净我们的耳朵，洁净我们的心，让我成为一个能够与神与人沟通的人，我要继续走在前面。所以这张经文是耶稣入去耶路撒冷之前，看起上来很零碎，但事实上很大的祝福，是一个永远跟在前头的秘诀，愿这个秘诀成为你和我的祝福。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神。